大家好，我是古怪教授谢承彦，欢迎收听华尔街见闻。那这几天呢，我们有准备一个礼物哦，要送给我们的 podcast 的粉丝们哦。那你记得加我的官方 LINE 小老鼠 GP520， 然后再输入168、哦、再输入168、哦、有好礼要送给大家哦。因为我们的 LINE 的粉丝数突破1万人，然后我们的 YT 的订阅、哦、也突破2万人，双喜临门、啊哦、然后所以我整理了一份礼物要送给大家。那当然这份礼物里面包含了非常丰富的一个投资的一个资讯、哦、接下来四月这个有 ETF 要募集哦，五月呢又有这个换股的一个这个热潮，那这当中有什么样的一个投资机会，又要注意什么样的一个风险、哦、我们在资料当中都会跟大家来分享。好，那今天来聊一聊这个 CPI、哦、因为三月的 CPI 是超乎预期啊，三月的 CPI 公布是 3.5、哦、比市场预期的 3.4 还来得高，那也引起市场的担忧啊，这个通膨啊有没有可能再起啊？你当然，你如果通膨要慢慢的收敛的话，那当然你预期的数字 越来越低嘛，你实际的状况应该也越来越低，所以现在大家担心说会不会影响联准会降息的进度哦。而且呢，在这个CPI 的数字公布之后啊，哦，我们也发现这个后续联准会的会议降息的几率啊是大幅度的下滑。我们这个是整理 FedWatch 的资料哈，五月一号降息一码的几率哦，在 CPI 公布之前是没有机会的哈。那 CPI 公布是 5.9， 那反正就是不会降息了。好，那六月十二号呢 ，CPI 公布之前是 51.3， 代表一半一半，但 CPI 公布以后剩 18.7， 所以我其实一直强调六月份降息的可能性很低啊。那七月底呢 ，CPI 公布之前是 70.2， 那 CPI 公布之后呢，掉到 44.8。那九月十八号 CPI 公布之前是 88.7， CPI 公布之后是 68.4。所以这样看起来，联准会应该是不降息的哈。而且最近这个以色列跟伊朗的一个冲突，好像又让这个油价啦，吼，农产品的价格还是持续这个居高不下，吼。那现在今年到底有没有机会降息？其实市场都还是疑虑啦。不过就目前来看，降息派跟高利率派两个之间的一个想法是什么？吼，就降息派来讲，吼，就降息派来讲，经济会软着陆，通膨也会下降，势必降息。那我自己个人其实也比较维持这一个看法、啊、就是你一直维持高利率、哦、坦白讲有很多不好的事情会发生，比如说像最近商办市场违约就开始在上升了，所以如果你不降息，你会不会引发金融风暴？高降息也不代表利率就大幅度下滑，你可以缓降息啊，对不对？那当然就维持高利率这一派的角度而言，说、啊、其实经济数据很好啊，就业各方面、哦、你不可能因为商办市场个案、哦、这些违约都是个案，那你就降息嘛。而且全球经济也可以撑得起高利率啊，那如果你这么心软马上降息，会不会又导致通膨再起？所以也导致了 TLT 我们看最近的价格又不断的再破底、哦、这当然就TLT 就是美国十年期公债的 长期公债的 ETF 哦，那就这个美国债券长期债券而言，当然我们有解释过，只要降息，它的价格当然就有机会持续攀升，对不对？那在没有降息的过程中，你就是靠你基本上就是可以领到它的一个配息，所以重点是锁定这个殖利率，这就很重要了哈。这个我们以前其实就跟大家讲过了哈。那你只要不要做杠杆哦，那基本上现金的投入它其实就是一种存股的一个概念哈。所以虽然破底，但是 如果说就分批进场的角度而言，其实今年都还有机会可以持续的 来加嘛。那当然一直维持高利率绝对不是好事哦。从过去1998年以来我们去看这个基准利率跟 S&P500 的走势，我们去做一个对比，近25年来的回测，联准会只要维持高利率一段时间那企业的借贷成本垫高以后就会冲击景气，会导致经济衰退，所以反而需要快速降息来救市，所以这个部分可以特别的留意。那当然我们去做整个市场可能性的一个推演，如果经济数据很好，维持高利率，可是这个时候企业的借款成本增加了，你看当你这个高利率就代表企业融通的资金的一个成本也是在高档，短期可能还可以应付，但长期下来说实在的，这个成本垫高的结果对企业的经营的难确实是难度是加高的，所以倒闭潮会不会出现，那经济一旦陷入了衰退怎么办，所以到时候联准会又要快速降息来救市，但是这时候其实反而股市是不好的，股市会跌，但是债券一定会涨。那假设经济数据，接下来普通，那反正就维持点阵图的降息规划嘛，今年这个降个两码，明年三码，后年三码，那经济也顺利的软着陆，那联准会缓慢降息，这个时候股市还是会涨，那债券也会涨，所以整个看起来不没有就降息的这一个期望来讲，我倒觉得时间点延后但没有那么悲观，原本大家可能预期五月，现在变成六月，那再来可能延迟推迟到九月，那当然在这过程当中也产生了一些质疑啦，就是说那我到底是要买美债还是继续买 ETF 继续扣款，还是我要扣款这个高股息的 ETF，那这个时候大家就开始有一些这个疑虑嘛，因为毕竟，我这样讲，市值型的 ETF，跟高股息 ETF， 尤其是现在高股息 ETF 那么热，那很多人也在想，那如果不降息我买美债 ETF 干嘛，我就买 ETF 就好啦，就股票的嘛，对不对？但是市值跟高股息我到底要怎么去做一个比较，那我们这边也帮各位整理了一下，整理了这个五档，一档是0050，那当然这是市值型的代表，然后还有0056，元大高股息，这是高股息的代表，还有00878，那还有元大美债，跟国泰美债，那基本上0050的规模已经超过3000亿了，高股息也超过2700亿，00878也超过2600亿，那债券型的 ETF 都有在1000亿以上，像元大美债已经将近1900亿了，国泰的也有超过1300亿。那以追踪指数来讲，0050就台湾50嘛，0056就是高股息指数，那永续高息就是永续高股息指数，元大美债就美国公债，这两个都是美国公债，那就配息频率来讲，元大台湾50还是维持半年配，但其他几档都已经是季配了，那以这个管理费来讲，最高的是0050，高达 0.86，那债券的是最低，只有 0.21-0.22 左右。那所以我们做一个，市场的回测，可是回测如果我们用这个 ETF 来看的话，目前就是台湾50嘛，因为2003年所以它有将近20年的时间可以给我们回测，那高股息0056的话是2007年所以至少经历过金融海啸，那00878是2020年挂牌，当然你说可以用指数，永续高股息指数来回测，来做测试，但问题是那这样大家都要用指数来测试 才公平嘛，好，所以，我们基本上就是会用这个 ETF，用 ETF， 那就回测的时间来讲，就回测的时间来讲，2007年降息三个阶段，第一次 升息到开始降息是什么时候？2006年8月到2007年的9月。哦，那当时0050的报酬率是高达 37%， 那因为0056还没有挂牌，但是 TLT 这时候 也有赚了，就最后一次升息到开始降息，哦，那 TLT 也有 15% 的一个利润。那开始降息，正式开始降息，2007年9月开始降息，那到2008年1月这个时间点，这个时间段是一个缓慢降息的过程。哦，那缓慢降息像0050它就小跌，那 TLT 的报酬也就比较好一点，大概有 8%。 但在这个环境当中，我就要提醒大家，因为我们常常会忽略，就是说，欸，之前你看我0050赚很多，哦，在最后一次升息到开始降息这一段，所以缓慢降息的时候你不觉得有什么问题，可是这会不会是温水煮青蛙？哦，因为后来经济快衰退快速降息的过程中，0050就赔了 43%， 2008年1月到2008年11月反而这时候 TLT 的报酬率相当好，超过三成。那另外如果以2018年这一段来看的话，最后一次升息到降息，哦，就是2018年的12月到2019年的8月、哦，最后一次升息到降息，我觉得投资市值型啊，以高股息啦，啊，还是债券其实都不错，也没错。那这一段其实高股息 ETF 的表现是最好的，哦，这 13.72 啦，哦，比 TLT 多大概 1.4%， 因为 TLT 也有 12.37。 那我们讲的都是有含息哦，都有含息哦，不会是只有价差，连息的报酬都有。那正式开始降息是2019年8月到2020年3月，就我讲这一段时候一定是 TLT 的报酬率比较好，一定是。那如果不再降息，那当然市值型的股市的这个一定会比较优异，一定会比较优异。那因为债券 ETF 到底起涨没有，如果我们正式讲从最后一次升息，因为我们刚才讨论的是最后一次升息到开始降息，那之前因为最后一次升息到后来大家对于升息降息无望这件事情，其实债券的 ETF 确实有出现比较大的修正，所以其实我觉得现阶段来看，啊，最后升息到正式降息前的这一段的一个修正，应该都是一个我们所谓的市场的一个买点，哦，都是所谓市场的买点，因为毕竟还没有正式的降息嘛。那所以整体来看，啊，如果联准会不降息，哦，真的都不降息了，再也不降息了，当然市值型的 ETF 一定比较好，哦，不管你是大0050、大台湾50叫0050、小台湾50，哦，就富邦的006208，哦，那这个一定都会比较好。但是你那比高股息好，对不对？但是我觉得高股息现在又有很多新的00878、00919、00929、00939、00940、00944，这些是不是真的都会输给0050、00608？倒也未必啦，因为当然因为有些上市时间不够长，有些还没有上市，我们也没有办法真正的用 ETF 的绩效跑给各位看，哦，未来这个都是要时间见真章啦，哦，那这个一定也胜过美国公债 ETF。 所以现阶段来讲，因为反正9月之前不会降息嘛，对吧？所以市值型的高股息 ETF 坦白讲还是比债券好，哦，我想坦白讲还是比债券好。当然在这过程中至少债券的配息还不错，哦，美国公债也好，美国头等债也好，你可以往这个角度去思考。那如果美国经济软着陆，联准会缓慢的降息呢，哦，含息的总报酬来看，公债就胜过市值型 ETF 咯，哦，那市值型 ETF 也胜过高股息 ETF 哦，哦，这个要注意一下。那如果美国经济硬着陆，哦，硬着陆就快速降息，这时候你就要注意了，债券肯定是比较好。但所以这个时候你就要自己要去掌握那个切入的一个时间点。那联准会下半年启动降息，可是时间点可能落在第三季或第四季，哦，留意一下降息的原因、降息的速度，哦，那 来投入这个债券的一个部分。当然之后我们也会找时间针对这个头等债的部分、哦、再跟各位多做一点点分享。好，那提醒大家，因为这次我们准备了一个好礼要来庆祝我们的双喜临门、啊、我们的 LINE 的粉丝超过10000、啊、然后这个 YT 的订阅也超过20000、哦、所以我准备了一个好礼要送给我们的粉丝们。那加我的 LINE 小老鼠 GP520， 加入以后输入168、哦、输入168，然后你就可以拿到这份好礼哦。